在美国现存的电讯市场当中，人口聚集的都市地区有大型电讯运营商，譬如 AT&T、T-Mobile 和 Verizon 等覆盖，而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就主要依赖当地的小型运营商。由于在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上面的限制，很多农村小型运营商从10多年前开始陆续选择了价格低廉、质量不错的华为设备，而华为亦都因此在美国的农村电讯市场扎了根。美国国会在2020年2月底通过了《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旨在清理美国电讯网络之中的不安全的因素，其中就要求了农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置换他们正在使用的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这部法案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2020年即将结束，农村地区华为设备的置换工程缓缓拉开了序幕。熟悉农村电讯领域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较大规模的置换工作从开始到完成，预计将会耗时4到5年。除了物流、人工以及寻找新的设备供应商等的因素之外，各方尤其关切实施这项计划的资金的来源。在距离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个几小时的车程外的摩根堡，弗兰克德里克经营的电讯公司维艾罗，在过去近30年里为科罗拉多州以及周围的内布拉斯加州、肯萨斯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用户数量超过100万。德克里话：如果唔系佢哋嘅话，嗰度嘅居民获得无法得到任何嘅电讯嘅服务，而提供呢种服务系佢哋嘅职责。维亚罗系华为喺美国农村地区嘅主要合作公司之一，佢嘅设备广泛咁样使用咗喺佢嘅1000多个信号基站之中，要将呢啲设备全部置换。对于维艾罗这样的小企业来讲，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德里克说，这个行业赚不到什么钱的，所有的钱都会用来投资入公司的运作当中，所有的利润都是的，他们必须是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保证不断更新技术。不过德里克对置换来自中国的电讯设备表示支持，他说他得跟你讲实话，从他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来看，他对这些很担心。他说自从美国开始对华为采取强硬的态度之后，德里克说他已经1年多没有从华为购买过任何的新设备了，但是要想真正开始置换工作，他非常需要来自政府的资金。德里克又说他不是很可能靠自己筹钱来到置换设备。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规定，用户数量少于200万的电讯运营商可以从政府获得置换设备的全部的补偿，好像维艾罗这样的农村运营商大多数都被包括在其中，但究竟在哪个时候能够得到拨款还是一个未知之数。作为计划制定和监督实施者，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需要得到国会正式拨款才能够全面展开华为设备的置换工作。FCC 主席阿杰特·帕伊在9月份给国会的一封信里面写着，他再次强烈呼吁国会拨款给需要置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设备的运营商的补偿，以保护美国的网络以及依靠这些网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量的构成的部分。虽然资金还未有正式的拨出， FCC 仍然在12月较早时正式确立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之中规定的补偿的项目，并且开始起草置换的规则。就在同一日， FCC 的多名委员亦都再次向国会发出呼吁。 FCC 委员杰弗瑞·斯塔克斯说，他意识到并没有来自国会的拨款，很多的运营商寸步难行，这些小型的乡村运营商就同全国其他的小企业一样，度过了非常困难的2020年。在就有关事宜的对话当中，小型运营商多次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帮助来到置换这些设备，当初这些设备的购买都是合法的，运营商是出于真诚和 善意的。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沃尔顿通过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谢 FCC 正式设立补偿项目，并且制定相关的规则。他说，保障他们的网络不受到恶作者的影响和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科技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不過在具體撥款時間和數量上面，他並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法案的另一名起草人民主黨籍眾議員弗蘭克·柏倫就在推特上面表示，在 FCC 設立項目之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給這個項目全額的撥款。安全可信通訊網絡法案目前將這個數目定在10億美元，但是 FCC 的一份報告顯示，他們估計全美國的大小運營商一共要花費18億美元來到完成的置換，如果僅是補償客戶人數少於200萬的運營商所需的花費就是16億美元。但是美國農村無線通訊協會的法律顧問海利·班內特補充說，不是每個運營商都自愿提交了数字，所以很大的可能还有他们并不知道的开销的。FCC 在报告之中表示，算上可能出现的额外的花费，他们希望国会可以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以给补偿项目全面启动。另外，安全可靠通讯网络法案给了增加总拨款的数量，亦都留出了空间。班诺特说，好消息就是這部法案撰寫的方式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資金都必須現在撥出來的， FCC 可以過一段時間再回來對國會說他們需要更多的錢。根據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話說，國會參議院有可能最終給項目撥款19億美元，但是對科羅拉多維艾羅電訊公司和其他鄉村電訊運營商來說，保證置換項目的平穩完成，錢是主要的因素，但並不是全部。離開華為之後，下一個供應商會是誰呢？麥克丹諾告訴美國之音知，作為記者，丹諾有著近20年的美國電訊行業報導的經歷，他目前在電訊科技新聞網站輕閱讀擔任編輯主任，負責 5G 的領域的報導。他說，華為十多年之前第一次進入美國的市場，但並沒有在美國市場造成了什麼巨大的影響。華為曾經試圖和美國的大型運營商譬如 AT&T 和 Verizon 建立合作的關係，但並沒有獲得太多成功。不過在過去幾年裏面，華為成功地和很多規模比較細小的運營商，以及為農村地區即是提供服務的運營商開始了商業的往來，由此開始了在美國農村市場的擴張。在為全美少於100萬客戶的運營商提供支持的農村無線通訊協會的成員當中，有大約四分之一是在這裡使用華為的設備。維艾羅總裁德里克透露，他的公司最早在16年前就開始從華為購買設備，當時他並不滿意上一個供應商提供的服務的質量，於是開始尋找替代者。在一系列的測試當中，華為脫穎而出。他又說，在測試之中華為做得非常之迅速，他們將系統安置入來，一切都順利運轉了起來，這些是很不尋常的。對於從摩托羅拉和諾基亞都合作過的德里克來說，華為的表現令到他很滿意，於是一段十多年的合作關係正式展開。德洛又說，華為一向向一些大公司銷售了數量很細小的設備，但是向一些小公司銷售了數量巨大的設備。總體來說，他是美國市場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對和他們合作的公司來說，對有華為或者中興設備的公司來說，譬如維艾羅和聯合無線置換設備是一件大事，會影響到他們能否繼續經營的根基。雖然換置工作還未有正式開始，但是華為設備的替代供應商已經是維艾羅這樣的農村運營商考慮的問題。班諾特認為，選擇美國國內的供應商可以避免國家安全的隱患。德里克表示認同，那些會是一個聰明的決定。他說，因為你可以保證你的網絡的未來， 你只是会需要进行软件升级，而不是大规模地重建和再次进行置换。不过在被问到美国国内有没有可以替代华为的选择的时候，德里克直言不讳，他说他也问过他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是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接下来的供应商很有可能依然是来自国外。美国农村无线通讯协会的班诺特亦都承认，目前美国仲冇一家公司可以完全替代华为的服务和设备，但他亦都补充话，目前已经有了新的科技，譬如开放式的基站、虚拟网络、开放式的接口，很多美国公司正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研发。虽然各方都认为拨款资金到位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但除了资金之外，物流和人工都会是实际置换工作将会面临的挑战。需要置换华为设备的乡村运营商大多数的地处西部内陆，和东西海外或者城市地区相比，那里的交通并不是那么便利。想将大量的设备分别运送到几千个使用华为设备的信号基站，需要一定的时间。电信新闻网站编辑丹诺说，这些不是好像亚马逊快速送货到家那么简单，这种设备的运送就没有亚马逊这样会员的服务，等到设备运送到位之后，寻找置换工人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乡村无线通讯协会的班诺特表示，目前美国的三大运营商就是 AT&T、T-Mobile、Verizon 正是进行自己的 5G 设备的安装工作，很多本来可以被乡村运营商雇佣的工人都已经有了工作了。此外，和三大运营商比，为农村公司工作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丹洛又说，并不是说目前正是有一批工人正是迫不及待地想去怀俄明州攀爬那里的信号塔，因为他们如果能够为 T-Mobile做工的话，得到的工资大概会是两倍之多。当置换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信号基站需要被关闭，用户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手机和网络的信号。除去新冠疫情导致民众更加依赖远程通讯的因素，到了今日，对网络的使用已经成为了大众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过去，他们在每个周日凌晨两到四点会有一个时间的窗口。德里克又说，那个时间段看来比较安静，他们可以利用那个窗口来到进行维修工作，但是目前那个窗口不存在了，那些人每日24小时都在使用他们的手机和互联网。他又说，另外业界人士还担心在失去信号的期间可能发生的紧急的状况。他又说，如果你遭遇了车祸或者其他什么事发生了，你需要打911报警，但你的电话不会被接通，因为根本并没有信号。德里克亦都发出了同样的担心，不单只是因为紧急情况，亦都因为好像他的维艾罗这样的小企业是很多地区唯一的电信的运营商，保持信号畅通对他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德里克说，他记得很多年之前他去过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一个小的社区，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维艾罗提供的信号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到今天他们都还是那里唯一的信号的来源。他预计置换工程一共将会耗时五年，随着工作逐步展开，德里克面对的是很多未知之数，不过他还是保持住乐观。他又说，他喜欢未知，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充满了未知的，他们很会适应，他身边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会竭尽所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